是的，我们要齐来敬拜，敬拜那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是值得我们敬拜的。感谢赞美主。在3月下旬的时候，可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美国是白天的时候，但是在中国呢，在东北那块大地上，可能是晚上的时候，在漆黑的晚上，有一列的火车往京城驶去。第二天早上，你我一起来，怎么样？有没有跌破眼镜？两个在桌上比那个核子弹头那一个的按钮谁大的人，是不是？现在听说要准备见面了，5月，是不是？然后我们看到在京城那个养元斋前面，是不是？这个金三胖，对不对？然后呢，和他的夫人，然后跟这个习大大跟他的夫人在那边照那张微笑的那个照片，啊，那个春天明媚的这个阳光。我在想，这个韩国青瓦台这些南韩情报局的这一个的局长可能要被刮胡子刮得很厉害。日本的情报局每次都说他们中国的情报做得很好。我想这一次也要挨官腔了，对不对？那美国的这一个情报局更要检讨，他们自称说他的那一个人造卫星可以照到地上的一个这个 quarter 都可以照到，但是这么大的火车怎么没照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当我们一觉起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往往会让我们跌破眼镜。同样的，我们把它拉回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刚刚清明节，从我父母、我哥哥、我大嫂他们的这个坟那边扫墓啊，然后献花致意回来。当我不经意的这样看过去的时候，哎呀，真的是，我们中国很大，各个来自各个地方的，又是这个省、这个县啊、这个村，因为在那个墓碑上面，中国人的习惯还要写哪个村来的，是不是？哎呀，真是各个好、啊。然后还有呢，哎，中间插几个犹太人啊，还有几个英文的，还有几个伊朗人，看他们的名字啊，很有意思。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大，这么的五花八门。这样的一个世界，然后最后大家的归宿好像都是一样，都到了那个地方。这个从去年到今年，我有很多的反省。我的生命里面经过很多的阶段，从我的母亲，然后我的哥哥哈，在很年轻，就是想不到的这个病情的转换，然后两个人在10天之内相继的离开这个世界，要从里面那个悲痛走出来，加上所有的这些的事情压在我的身上，所以那个是一个可以像呢，就是一个的试炼，一个的试验，一个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坎。然后呢，好像觉得从这个坎里面刚刚要走出来了，没有想到Doris 在家里面跌一跤，又马上就跌入了一个好像走不出来的一个困境哈。当有一个人本来好好的，但是呢，到一个程度，就是他连拿一个瓢羹要吃一碗粥都要你来拿到他床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哎呀。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白首偕老， 因为什么？以前的人呢、啊，活到五十几岁就老了，七十几岁、六十几岁就是什么人生七十古来稀，是不是？白首偕老不容易啊，唱起歌来很容易啊，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让我开始在预习，对不对？预先复习一下啊，将来对不对？啊，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是什么？也许那个坐在床上等着人家拿瓢羹来喂我、给我吃稀饭的是我嘞，对不对？很难说。所以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坎，很多很多的起起伏伏，有很多的事情不是你我可以控制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当我们了解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智慧了，对不对？当那辆绿色的火车、黄色金边的火车在东北的大地上奔驰的时候，你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是不是？很多的事情，同样人生也是如此。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不知道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哪一天会因为一个很小的一个事件就会改变你人生的轨迹。因此我自己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在人生这样的起起伏伏、变幻无常，我们很多时候感觉到我们能够控制的只是一点点的时候，我们是何去何从？我们又应该做什么？我们的下一步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也许在座的你们也会像我一样，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也许就在现阶段，你也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也不知道，有的时候人生发生的许多事，发生在你家身上的事，发生在你周遭的事，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发生在你配偶上的事，发生在你儿女身上的事，发生在你亲友身上的事，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你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你很困惑，你下一步要怎么走？弟兄姐妹，在差不多3000多年前、4000年的时候，圣经里面也发生同样的故事，好不好？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样来讲，好不好？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上帝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跟我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创世纪最后一章，创世纪最后一章15节开始，跟我一起，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念一遍好吗？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你们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感谢主，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创世纪哈，我们这本圣经一打开来，创世纪，摩西的五经哈，这是里面最最重要，如果你都没有时间的，创世纪一定要看。好，那么小时候我们在台湾看漫画哈，哇，一下课就去抢那个，还记得吗？哈， 有些我们从台湾来的跟我年纪差不多的，那个时候我们也看漫画，我们也是二次元长大的哈。我们那个时候看漫画还记得吗？诸葛四郎、真平，对不对？恶魔，哇，我们那个时候一借很多漫画书嘛，那哇，那个心里面很急，你知道？马上啊，后来学到一个诀窍，先去看什么？最后一本完结篇，对不对？创世纪五十章最后一篇就在这里，这是完结篇。哇，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才看到，哎呀，真的是太精彩了。这里面的这个文学，它的结构，它的遣词用字，还有里面的这个神学，以及能够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学到的应用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回想一下约瑟啊，这是我很喜欢的圣经人物之一哈，非常喜欢看这个约瑟的故事。约瑟这边五十章第十五节一开始就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因为前面五十章是讲这一个雅各过世，对不对啊？雅各过世。那么雅各过世，然后四十九章是雅各给每一个的这个儿子祝福。这一个雅各给每一个儿子祝福，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有时间跟大家讲后面那个太重要，影响到整个我们人类的发展、圣经的发展哈。今天我们主要是看说雅各他死了啊。这一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创世纪开始一开始大概花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讲人类。在这个历史开始的时候的情况，然后讲到有一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亚伯拉罕花了很大的篇幅，以撒稍微提了一下，雅各又花了很大的篇幅，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约瑟大概花了大概有四分之一啊，从三十七章到五十章。那么约瑟这一个族长雅各死了，这个事情不得了。一个大的族长，也就是说那一个的一个小国王一样，在以前的世代，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个中国人就很懂，雅各他娶了四个太太，对不对？第一个太太是他不愿意娶的，出了新房才知道这太太不对，没有办法，对不对？被他的舅舅骗了，因为他也是一生在算计人家的人，他舅舅就算计他。但是呢，这一个他不喜欢的姐姐给他生了六个儿子，对不对？很厉害哈。他很骄傲这件事情。然后中间生到第四个的时候，他就这个妹妹耐不住了，对不对？因为他要娶的是拉结，拉结就把他的婢女这个使女服侍他的送给这个雅各雅各也没拒绝啊，那么又生了两个儿子，说是等于替他生的。这个我们中国人能够理解，对不对？我西方人比较难理解啊。这中国人一看，哎，跟我们一样嘛啊。好，就是这个 A1 生了四个，然后他 B1 受不了了，送了这个使女去，又生了两个，那就是六个了。然后呢，这一个一下子这个啊。利亚又受不了了哈，然后呢就跟这个拉结闹，后来他又生了两个啊，又生两个，然后他自己的那个婢女啊也送去，也生两个，但是神怜悯这个利亚，给他生了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一个约瑟生出来的时候，他的名字约瑟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这个名字我们中国人常常取，我小时候我同学就叫这个名字，叫做天丁 有没有听过陈天丁？有没有？哦，对不对？天丁天才哦，我不晓得哈。以前我们台湾常常取这种名字，天丁啊，就是天丁的意思。增加了一个，希望再来一个弟弟，对不对？哎，果然来了一个，但是这个弟弟出生是非常的惨，因为什么？在从巴旦亚兰他们北方在游牧的地方，他们往南方走的时候，到这个迦南的路上，哎呀，莉亚肚子开始痛。那个时候没有这个911，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哎呀，看到这里很难过，难产，是不是？生下了这个儿子，生下来，他爸爸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便雅悯。这个名字很厉害，便雅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右手。犹太人他的方向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他是永远是面对这个东方哈，然后右手是什么？东南嘛，西北，对不对？南方生的儿子，这个儿子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他最心爱的女人，在他的路上回去的时候，回到上帝所应许之地亚伯拉罕、雅各的地方，走掉了。弟兄姐妹，请问他对这个天丁会不会很钟爱？对这个他取名为天丁的这个约瑟，对不对？爱得不得了，是不是？他把所有的爱就放在约瑟跟便雅悯的身上，但是便雅悯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于是呢，他做了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事。这个在我们今天我们做家庭辅导的时候，我们经常都要提到这件事，就是什么？做父母的不能够偏心，对不对？中国人讲偏掉了。问题来了，哎，你说偏心，小孩子知不知道？知道啊。你像我有四个小孩，你就知道了，很难一碗水要端平。这次我们去刚刚去旅行回来，为什么我们去呢？因为我们每一个的孩子，我们都有花一个时间，就是单独跟他出去旅行。单独这个孩子，因为我们四个孩子每一次都全家，他不觉得特别，你知道，每次都全家都是一锅炒了，对不对？不行，你要炒一个小锅的给他，就跟他走，就是跟他，他永远记得啊。这个小 pebble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真的啊，永远记得。比如我大儿子，我们是跟他到日本啊，整个关西关东，对不对？女儿我跟他在布拉格，他永远忘不掉，对不对？我也忘不掉，哎，跟女儿在布拉格啊。好，这一个儿子，第三个儿子，我们在北京、上海。我那时候在上海、北京，他上海、北京有个 meeting， 我特别从上海买张飞机票，马上就去，对不对？然后跟他在北京、上海有那些时间，两个人睡在床上，你可以聊一个晚上，这些时间很宝贵。但是跟我们这个第二个儿子没有这个时间，所以这一次他说他去哪里，他说他去越南，我们就去，毫不考虑，马上就买了飞机票就去。可是啊，我们这个雅各啊，他聪明是很聪明，可是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犯了大错误。他给这个叫天丁的儿子约瑟给他一件彩衣，17岁的时候给他穿，结果我们看到37章里面第4节，他给他做了彩衣穿，第5节他的兄弟怎么样？马上怎么样？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字很厉害，恨，马上恨他，是不是？弟兄姐妹，太重要了啊！不管我们是现在做父母的，还是我们将来要做父母的，一碗水要端出来要端平啊。好了，我们看到在这种的情况之下，这几个兄弟做了什么事呢？第一个，这个中国人很理解， 妈妈不一样，对不对？爸爸一样，这个不是问题。最重要，妈妈要一样啊！这个中国人最懂了。我们所有的清宫剧都是因为妈妈不一样衍生出来的，是不是？哎呀，这个妈妈不一样，问题大了。哦，妈妈不一样，所以呢，就把他恨死了。然后有一天，哎，就他们去牧羊，雅各送他去，给他们去看他们，他就把他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丢在坑里面，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这一位这个约瑟哈，他很会做梦，而且呢，他还居然把这个梦跟他的兄弟讲。他说那个砍那个麦子的那个禾捆，我这一捆呢特别高，你们要向我下拜。哇，他的那个兄弟听着都火大了，对不对？好了。他还居然讲太阳月亮跟十一个星星都要向我下拜，哇，连那个雅各都火大了，难道我跟我妈跟妈妈也要向你来下拜吗？是不是？果然到后来都应验了哈。弟兄姐妹，约瑟他没有在圣经里面哈，我们没有看他犯什么罪，但他在这些地方的处理有一点欠商缺哈。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这一个因为这个彩衣发生的后面一连串的故事，所以犹太人解经哈很幽默，他说一个彩衣改变了我们犹太人的命运。为什么？他们这样子，整个犹太人就从迦南地后来要搬到这一个埃及去，对不对？然后才有后面的出埃及，然后再进迦南，所有圣经的故事因为这个彩衣开始。然后我们看到他的兄弟就狠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给他卖掉，卖给过路的商人，本来是要把他杀掉。中间有一个哥哥就说，那你们这样不好，我们不要流他的血，这个血不要归到我们身上。犹太人很怕这件事情，因为圣经里面这个十诫里面有这个嘛，不可以杀人，他们很怕，他们不愿意担这个罪，但就给他卖，还可以赚点银子给他卖掉。所以到十五节，五十章十五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边他说什么呀？他们兄弟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从前这个很重要哈，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我们做事情要很小心哈，我们不要，其实做了上帝知道，自己知道，对不对？他们怕什么？他为什么会怕约瑟怀恨他们？因为自己做了亏心事啊，是不是？约瑟这几年不讲哦，他们在那边吓得要死，现在啊，老爸死了，他们就在想说，哎，是不是秋后算账要开始了，对不对？而且他们就想起来以前待约瑟一切的恶，一切的恶，然后他们就想到约瑟要来报复他们，他们就吓得要死。但是哈，他们很厉害啊，他们很会做事，这个都是外交官级的，他们没有自己先跑去，打发一个人先去跟约瑟，是吧？这个跟他爸爸学的，对不对？记不记得雅各见以扫的时候是怎么见的？有没有马上就跑去见？没有啊，对不对？啊，也是按部就班，要一个一个来哈。好，你看，先跑去，然后呢，他们就说：“你父亲。”他们没有讲说“我父亲”哦，“你父亲”意思是什么？你父亲，我们同一个爸爸的嘛。你父亲，你要听爸爸的话，你不听我的话没关系，对不对？你们要听爸爸的话，哎，把爸爸抬出来。父亲没有死之前是这样吩咐的， 不是普通说话，是吩咐啊。吩咐什么意思？要注意这个圣经里面的用语，一个字都不是废的。吩咐什么意思？英文里面 command， 中文吩咐，上对下，是不是？上对下叫吩咐，平辈之间，对不对？啊，就不叫吩咐了啊，就是说吩咐爸爸的话哦，爸爸的遗言。他说啊，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过他们的罪犯。就是爸爸知道你们这些兄弟也做错了，但是呢，约瑟啊，你要饶过他们，你要饶恕他们。而且他们很会讲哦，他们接下来怎么讲？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父亲在这边，父亲讲话了。然后呢，父亲上面有一个神，对不对？我们跟你呢同一个父亲，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同一个神。哇，好厉害，两重的关系，是不是？很会讲话。他们自己心里面有鬼吗？但是我们看到约瑟怎么回答，这句话是很经典的话。约瑟说不但如此啊，他们还跪在这个约瑟的前面，对不对？说我们就是你的仆人。那约瑟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代替神呢？代替神这句话原文就是说，我岂能就是神呢？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们跪在那边，现在大家看哈，这一幕是这些兄弟全部跪在那里。约瑟本来是倒数第二个，对不对？按照那个排辈分的话，是应该，对不对？他们怎么会跪在那边？说我是你的仆人，仆人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我是你的奴隶，你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是你的奴隶，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讲的仆人，还拿工资的，就是对不对？没有的，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用人的意思，我是你的奴隶，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听命你处置。约瑟说。处置什么呢？弟兄姐妹，在以前的时代，主人对仆人对奴隶有什么权利？他有生杀之权的，对不对？可以处罚你，可以审判你，就听你发落，听你发落。约瑟讲出来这句话，真的是好，想不到他怎么讲，我怎么是神呢？意思是什么？我不会处罚你们，那不是我可以做的事，我也不会来审判你们。他说，从前你们要害我，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弟兄姐妹，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两个属灵的原则很重要。第一个，在我们人生各样的试炼、试探、患难、混乱之中，上帝的手一直在掌权，在做工。在我们人生各样的试炼、试探、患难或者混乱之中，上帝的手一直在掌权，在做工，是不是？你看，当时他们这些人坏心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自己的弟弟虽然不是同一个妈妈的，给他先是想把他杀死。后来是把他卖掉，他们就想说，你这个梦永远达不成了吧，你去做梦吧。这么狠，回去还杀了一只山羊去骗他爸爸，说 在这个彩衣上说，这就是还他还没讲话。你如果就看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个跟这个爸爸说，这是你的儿子的血吗？这是你儿子的血吗？你看多会讲话，有没有讲说我们兄弟？没有啊，你儿子的血吗？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那个该隐的心再一次的浮现，对不对？该隐杀亚伯，这是我们人类的这种的原罪，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好，但是没有想到神怎么做呢？这里面的故事太曲折了哈，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在中间的曲折的故事。约瑟他讲过一句话，45章第5节，约瑟怎么讲？他说他跟他们相认的时候，在中间有很曲折的故事哈。那么约瑟呢，把这些旁边的人都支开来，然后约瑟就痛哭啊，真情的流露啊。约瑟这个人是一个性情中人哈，他就跟他们的兄弟相认。然后他说什么，在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放声大哭，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你们不要自己忧愁，不要自己恨自己，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你们这个心是坏的，你们把我卖到给这个过路的这些商人，这些过路的商人也不知道，所谓的神不知鬼不觉，把我卖到埃及，我又到埃及也是神不知鬼不觉，对不对？我被卖到一个总长家里面，然后他一节节的往上升，最后做到埃及法老王的右手的地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这是上帝的手在后面做工啊，兄弟啊，他要我来是要救大家的性命，因为那个时候迦南的饥荒，他们没有粮食了，他们只有搬到埃及来，埃及有粮食，因为约瑟他处理得很好，处理这个国政，处理这个饥荒。在人生各样的混乱之中，上帝的手在掌权，在做工。第二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要看到，就是20节里面提到的，50章20节，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原是好的，但上帝的意思，这句话怎么来看？有很多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看到什么？这个人的动机可能是不好的，就像他的兄弟的动机是好的还坏的？要置人于死地，要给他卖到远方去，等于就是借刀杀人，对不对？但是在这种他借刀杀人的情景之下，这些坏心的人，这种坏的处境，我们看到上帝的原意，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原来上帝可以把一件坏的事情，人心坏的事情，坏的处境，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是坏的处境，把它怎么样变成好的，因为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请我们看一下哈。那么动一下，往下，怎么不动啊？好，弟兄姐妹，再下一张。好，我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意思。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什么叫意思？中文里面你以为你懂意思，对不对？我考你们， 你看这个呗，啊，这是什么意思？小李说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那你这就不够意思，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其实也没什么别的意思。领导说那我就不好意思啊。小李说我也不好意思，请你们把每一个意思把它解释出来是什么意思。不要笑哈，中文很厉害啊。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小区哈，外国人很多嘛哈，那个都是大部分是外国人。上海它一区一区的哈，我喜欢逛书店哈，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逛书店。离开上海的时候，十几箱书啊，都是书。上海的书店，那个特别我们那个小区的书店有一个特征，你一走进去，都是在卖 H、S、K 的书。什么叫 HSK？ 懂得汉语拼音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什么叫 HSK？ 什么意思？汉语水平考试，对不对 ？HSK， 每一本书上面都是 HSK 第几级 ，HSK 第几级。弟兄姐妹，你我汉语，我们天生就会，对不对？生下来就会。老外学汉语不容易啊，是不是？我一看他们那个汉语水平考试，觉得他们也蛮可怜的，哎，也报了我们以前学这个托福 GRE 的一箭之仇，是不是？啊，也让他们尝一尝，不是自己的语言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是也是学英语这样学过来的吗？我想在座的我们都考过托福，考过 GRE， 是不是？哦，这个是汉语水平考试啊，可以可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很复杂的，你仔细琢磨一下。希伯来文也是一样，这句话我们中文说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边好像看起来这个意思是名词，是不是？希伯来文的原文不是这样子，希伯来文的原文意思是动词，这个中文没问题，意思我们可以当名词可以当动词，中国人没问题，对不对？西方人问题大了。意思，你如果去看一下这一个字，在英文里面可以翻成大概40个字。以前我们在学希伯来文的时候，我们教授每次常常说，这个每次你们只要写前面3个意思就好了，因为我们一写可以写10几个啊。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比如说英文里面你拉起来是这样子，好，拉一个橡皮筋拉起来是这样子，希伯来文可以这样子，很有含义，很多很多。比如这个字上帝的意思，你可以翻成什么？上帝的计划，上帝计划，上帝的意图，上帝的设计，上帝的想法，上帝的意志，上帝他的精巧的设计，都是这个字。弟兄姐妹，妙不妙？所以你每次想到这个字上帝的意思，用希伯来文去想，很广的意思。打棒球，我们不是职业队的，我们打崩一下顶多打到前面，对不对？你看那个职业队的一上来，职业棒棒一打，咔，什么 home run， 整个场都过去了。哦，希伯来文就是这样子，呼，整场的意思都有啊。我们中文差不多，中文跟他们一样，中文哈也是意思可以很多啊。一个我们也是很有弹性的，我们这个东方的语言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圣经是西方啊，西方什么啊？他错了哈。希伯来文是希伯来文，犹太人是亚洲人哈。他的语言是东方式的语言啊。上帝的意图，上帝原来的意思，上帝的计划，上帝精巧的设计，上帝的。整个的这一个的 图谋也可以这样讲啊，整个的谋划是好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同感？当你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也许在很多人，比如我们现在在座很多五六十岁的中年人，你回头看上帝的，你以前不懂的，你现在看你为什么今天会到这样的光景，你回想上帝的意图，上帝的设计，给你一生的设计，上帝的计划，上帝他的意思，上帝他的意志，上帝精巧的设计，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你是不是要说阿们？所以你有这样的感动吗？你说阿们，阿们。上帝不，所以第二个属灵的原则，不管这个世界的处，你所面对的处境是如何。我们知道，第一个有一只上帝的手，他在掌权，在做工；第二个，上帝的原的意思，他的计划，他的精巧的设计是好的。这个我们要认定，我们就不会被外面这些事情所困扰、所打败，甚至离开上帝。最后一点，我们要看到，刚刚我们讲的都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从人来看，从人这一面来看，那我们必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看不清楚，有的时候看不清楚上帝的意思，你讲了，我要怎么办呢？好的，我告诉你怎么办。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在约瑟身上的一些的特质。圣经里面，在箴言里面提醒我们，3:12，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喜爱的儿子。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患难、在试炼当中，也许是上帝在管教我们。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我跟弟兄姐妹，我一直在带这个约伯记，已经差不多1/3了，我们2/2都过去了，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就看到约伯记里面有讲的话，5章，他说上帝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你6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7次灾祸也无法去害你。是不是这样子？在约瑟身上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他的弟兄们千方百计想要害他，但是他都能够从这个灾害里面逃出来，而且一次一次更顺利往上走。所以我们必须要探讨一下约瑟这个人的身上，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有什么是可以来学习的，也是我们的挑战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约瑟他有尊荣上帝的心与他同行，尊荣上帝，敬畏上帝，而且与他同行，这一句话，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原则哈。约瑟敬畏上帝，与他同行。我们看约瑟他在他弟兄哈，他中间有一段的故事，他怎么样的设计想把他这个小弟弟便雅悯把他请到埃及来，把他的弟兄呢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吓他们。他中间讲一句话，42:18，他说哈，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就可以存活，我是敬畏神的啊。哈 Elohim Ani Yare， 这句话很厉害哈，因为在整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整个圣经的教导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导， 特别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学到的亚瑞这句话，为敬畏，敬畏神，神我敬畏，哈 Elohim 阿尼亚瑞，我神啊，我敬畏你。他讲这句话一讲，他的弟兄马上 get it， 因为这是整个希伯来文化的这一个旧约里面的浓缩，浓缩里面的浓缩。一个人他要有一个对上帝敬畏的心，他说我是敬畏神的，我是敬畏神的。难怪约瑟他怎么样，上帝就与他同在，对不对？这句话，约瑟，上帝与约瑟同在，与约瑟同在，这句话在约瑟的这个整个的故事里面一再一再的出现，这是一个主题，上帝与约瑟同在，上帝与约瑟同在。弟兄姐妹，上帝要与我们同在，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条件，我们要选择要怎么样对他做出一个回应，我们要有对他做出一个选择，我们要心里面把他放在上帝的位置，敬畏他，对不对？而不是把他放在一个仆人的位置，我们需要的时候叫他过来。约瑟的特质是上，他有一个约瑟敬畏上帝，与上帝同行，因此他每一次做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说我在我的神面前蒙恩，他把他所行的事情，把他的荣耀都归给上帝。比如说他在解梦的时候，他说什么呀？他说没有人能够解，但是约瑟说解梦的不是出于神吗？解梦的不是出于神吗？他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然后他跟法老谈话的时候，他也讲，他把这个梦解了，法老很高兴，对不对？他怎么讲？他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他说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他是透过他嘴巴讲的话，但他说上帝将平安的话会回答法老。然后呢，他自己给他的儿子取名字，最后他的儿子叫做以法莲，以法莲的名字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你看他处处不忘上帝在他身上的手，他说上帝的手使我在我这个受苦的这个本来要受苦的埃及使我昌盛起来，我的儿子就叫这个名字，我就永远记得他有上帝的同在，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心中敬畏上帝。那另外我们看到他其他的特质，第二个，他是一个怎么样，非常开，有开阔心胸，一直在学习的人，对不对？你想想看，他17岁被卖到埃及，埃及话跟这个犹太话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他重新要学一个语言。为什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讲说他有这样做，但是你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得出来，对不对？我们看圣经不能只是看表面，我们还要看里面中间在讲什么，对不对？为什么他做到宰相？他处理那些饥荒井井有条，他在那个埃及法老的前面难道讲希伯来话吗？当然是讲埃及话，是不是？他要去重新要去学习一个语言，而且他能够在那边处理事情井井有条，非常，圣经里面讲他非常有智慧有聪明，法老就是因为他看到他这样子把他放到宰相的地位。请问他不懂当地的埃及人的文化，不懂他们的政治，不懂他们的历史，不懂他们的经济，不懂他们的社会，他可以跟法老平起平坐，让法老折服，说他有聪明有智慧，愿意把国家交给他吗？约瑟不断地学习埃及的文化、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全面的在处理事情上面显出智慧跟聪明跟他的正直。 法老把国家交给他，他有开阔学习的心胸。另外他有一个特质，他这个人让人家觉得可以信赖，对不对？我们看到他在监狱里面那个私狱就信赖他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埃及人，这个希伯来人呢，一个奴隶的身份居然什么私狱什么把监狱给他管，厉害吧？把监狱给这个年轻人管，他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嘛，对不对？哎，一个跟没有什么谋面一个犯人叫他来管监狱，请问监狱好不好管？大家想想想看啊，你看看美国监狱的影片你就知道不好管了，对不对？那碗饭不好吃啊，叫他去管监狱啊，那里面都是凶神恶煞的人，是吧？啊，他去管监狱很厉害。后来呢，这一个法老是不是见过很多人呢、啊？很多大场面都见过，要不然人家怎么当法老，是不是？领导没有一点智慧怎么当领导？哎，法老当时的埃及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最有文明的国家。法老说，你这个人有聪明有智慧，我把国家交给你管。他能够赢得人家的信任，最主要的秘诀怎么样？他背后怎么样？他敬畏神，他信他的上帝一直没有离开他，与他同行。最后我们看到他有另外一个特质，他有一个什么服侍人的特质，是不是？他最后你看他在最后讲话的时候，20节，这个这个21节，哎，怎么不出来？好，21节哈，他说：“你看，他安慰他们，他说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上帝是意思是好的。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呢，我必养活你们，因为当时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他们活不了了，对不对？他不但是啊，他说我必对着兄弟讲，我必养活你们，而且养活你们的孩子。”养活你们的子子孙孙啊！不但是这样子哈，约瑟安慰他们，而且呢，他用动作来安慰他们，他还讲了非常让他们安心的话。约瑟他就服侍他那个世代哈，服侍他的族人，结果呢，因为他整个的以色列族得到了拯救。后来我们看到怎么样？雅各也心动了，对不对？把所有的牛羊，所有以色列人全部这一个小的家族从迦南搬到埃及，然后经过了430年，他们出埃及，对不对？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上百万的人，几百万的人出去，你看啊，不得了，这400多年，这都是因为这一个约瑟，他有这样子一个服侍的一种的态度跟精神。好，弟兄姐妹，在我们面对人生各样的处境，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不知所措，何去何从的时候，请我们要认定有上帝的手一直在掌权，一直在做工。第二个，上帝的原意，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图，上帝的设计，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本意，上帝的意志是好的。第三个，我们要像约瑟他这样的一些的特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我们有没有一个一直敬畏上帝的心，因此上帝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有一个开放学习的态度，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患难，在我们的试炼当中。第三个，我们是不是 要做一个可靠的人，因为我们信那位可靠的、可以信的、可信得过的主，我们在人的前面，我们成为一个人家可以靠的人，是别人的一个祝福。最后我们要有一个，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服侍的心态，去服侍我们周遭的人，服侍这个世界上在我们影响力我们能够服侍的人。感谢主，我们一起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面对人生许多的处境，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认定主你是那一个不变的手，你在当中，你掌权，主，而且你